带领成为就是推动了紫砂艺术新的发展啊。那您与这种经典作品相比，您认为就是当代或者现代的紫砂艺术有哪些新的改变，或者说风格的发扬啊？这种
我觉得呢，就是从技艺方面，经过技术费用是普遍的提高，普遍的在提高。那么当然了，过分经典的东西，你像陶片以来的东西呢，我觉得是高不可攀的一种艺术，确实是也不是人人能达到的。那么为什么呢？至少技艺就是说普遍，虽然是普遍的在提高，但是要做到真正像陶片那样的水准的人还不是太多。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自己好像看来是矛盾的，但是其实不矛盾。因为真正的精湛的技艺、高端的技艺，如果大家都能一下子能掌握的话，这个技艺就不稀奇了。它为什么能够另外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呢？它主要是紫砂，它有一点绝技，有非常就是高端的一些东西，也不是大家都能够容易能达到的啊，这是一点。还有一点，那么紫砂的技艺队伍是扩大的，很多人会做紫砂壶的。那么普通的茶壶，一般来讲，这个紫砂的工艺水平是在不断的提高的。但是呢，与传统的来相比，传统中间的好的东西，来讲，传统中间也是有分高中低的，真正精湛的东西也不是所有传统里面都能达得到的。传统里面确实也是有非常精湛的东西，也有非常普通的东西，也有非常粗陋的东西，都有的。那么现在的紫砂实际上也是这种类型。那么真正能够攀上高峰的有，但是不是很普遍。大部分的技术队伍参与的人比过去是多了，现在紫砂是人才济济的，可以这样讲。但是真正能够做到非常高端的东西的，还是属于像宝塔尖一样的，就是不是大部分人达得到这个水准的。因为这是一个规律啊，另外这个技艺的提高，也不是大家一学都能达得到这种水准。但是普遍的制作技艺应该还是有所提高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像现代的年轻人，他一个文化水准高，他从艺的时候比过去的老一辈文化水准来得高，还有一个好东西有的看。过去来讲比较闭塞，要看一点好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不对？现在来讲要看好东西，一个收益多了，一个媒体的宣传也多了，对吧？他经常能够使他有熏陶的。那么所以来讲，现在的一个从业的人员的文化水准也高了，所以一般的进程它比较快。那么从工艺的要求来讲，那么像一般的工具我们也在改进的，我们的教育方法也在提高的。所以来讲呢，一般普遍性的东西都是提高的比较快的，但是针对精湛的东西呢，要分很多原因嘛。就是说一个，特别是在现在这种市场经济的一种大潮里面，真正静下心来能够去攀高峰的人还是有，但是不普遍，不是太普遍。他毕竟要下功夫，毕竟要吃苦，对吧？才能达得到。那么像我们过去我们的学艺，我们没有功利性，当时来讲这是为了就是把技艺学过来，技艺能够传承下来。那么跟现在的一种学习方法和目的还有一些差距的不一样的所以来讲呢，就是紫砂技艺总体来讲是在不断的往前推进，普遍的容易接受和提高，但是真正精湛的东西一定是宝塔尖的、宝塔型的，越好的、越高的，它一定还是少数啊。
那您自己个人最满意的是哪一件作品呢？
我自己买一个呢，我有好几个门类的。啊，我呢，你比如说，我最喜欢的，那么要么就是光的，啊，光的没有办法再光了，但是它有一定的语言在里面。啊，你比如说像我的曲谱，像我的神鸟，像我的那个鱼翁茶具一类的东西，待会儿可以带你们去看看书。啊，我的光作，我也是我的追求，我的喜爱。另外有很多的创作，我也突破了一些历史，啊，也是有一些就是说从历史上面来讲有突破性的东西。那么从光谱上面来讲呢，我也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是有所弘扬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你比如说我做了陶制以后，学了陶艺以后，在陶的系列上面，我发展了很多茶壶，啊，像我的五代同堂也好，我的新陶提梁也好，我的盛陶也好，陶盛也好，那么都是学了这个陶艺以后，我延伸到我的茶壶上面来了，我是有所弘扬的，对吧？有所发扬的。那么你比如说，我跟我们师傅学的那个松竹梅也好，我在松竹梅的系列里面，我也是有所弘扬的，有所扩张的，我都能够把它系列的来进行发展。啊，这个呢，作为我来讲呢，我们这代人呢，就是说也不稀奇。为什么？我们在节能的基础上面。因为节能为我们的老祖宗为我们打下了这样坚实的一个基础，那么作为我们来讲，我们没有弘扬，就是的话呢，就是也是过我们的老一辈的培养的。那么所以呢，在这方面来讲，我认为我是有所弘扬的。也不能不管是松、竹、梅、柏、桃、挂壶，特别像南瓜型的茶壶。我大概有做了将近八个来的不同样的，有大有小，有高有低。那么这一个方面，那么任何